十八，我在暗处发现了大法王的真面目。出家多年以来，我一直敬奉观世音菩萨，喜欢修学观音法门，常常诵持大悲咒。某日，大法王师父非常的高兴，说要去拜见某位法王。这位法王曾任西藏四大教派的总教主，他就是观音法大成就者，被视为观音菩萨化身的唐东迦波大菩萨。大法王师父说，他要去求教这位大菩萨。我们还给大法王师父准备了去拜见唐东迦波大菩萨的礼物。说心里话，我也非常想拜唐东迦波大菩萨为师，因为唐东迦波大菩萨是藏密佛教宏深大成就者，是西藏的医药之父、渡船之父、桥梁之父和戏剧之父。在西藏民族当中，除了供佛菩萨、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以外，人们主要供奉四位最重要的佛教领袖，而且是当作最高的圣来供。这四位分别为唐东迦波大菩萨、班禅、达赖喇嘛以及噶玛巴大宝法王。正是这位唐东迦波大菩萨给西藏的众生带来了无穷的福报。直到今天，西藏的寺庙和家庭都一直供奉唐东迦波大菩萨。当得知这个消息时，心中暗自欢喜，大法王师父已经是很大的大菩萨了，现在竟然有比大法王师父更高更大的菩萨来了，而且还是观音法的大成就者，观音的化身。连大法王师父都说要去求教这位大菩萨，我可要把握这个机会求到大法，这可是我朝思暮想的啊！人生难得，哪怕我把生命丢掉，我也要去求法。我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在我们大法王师父离开后，我便带着录音机独自坐飞机飞到了旧金山华藏寺。到了寺院以后，我就一直在外面车上等着，一直都没有看到大菩萨来。终于听到消息传来说已经到了，果然有很多人来了，但是允许进入殿堂的都是一些高僧大德。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借人群蜂拥进入的时候，我也混入了人群，当时他们也没有注意。一楼大殿的法台已经搭好了，非常的大，在法台的背后还有一重法台，为释迦牟尼佛的供桌。等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得回避到右侧观堂中，于是我在心中暗自盘算着，趁着大家一窝蜂地撤到右侧观堂的机会，在无人注意的时候，我便借着上供，偷偷钻到大殿后面供桌下躲了起来。我的前面正好是一个法台和法座，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来的勇气，生平头一遭，我是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万一被人发现，那可是只有一个字，惨。而兴奋的是，我即将可以学到大法了。同时，我也很好奇，这位声名显赫的大菩萨，究竟大法王师父要向他求学什么法。在供桌下等了起码一个多小时，脚都发麻了。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有几个人进来了，有人坐上了前方的法台，但我躲在桌下，我看不到啊，我只能专心地竖耳倾听。原来是来了很多西藏、印度、不丹、西金、尼泊尔的一些法王、大活佛们，是来开一个法会的。这法会要展示正量，但是可惜这些人最后撤到楼上弥陀殿去了，这里又派了法师们看守，我根本出不来，最终无法列席。这时又过了几个小时后，突然有人进来了，听到大法王师父的声音说，法师们赶快撤开，唐东加波法王要进来了。我激动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在桌下高兴的比拳头做鬼脸，想到我的好机会来了，我一生的法缘到了。这时又过了十几分钟，此刻听到有人喊说进来，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轻轻地掀开布帘，法座的位置是背对着我的，但是我照常还是看不到的。我有点焦急了，而且这时我听到了两位我平常熟悉的仁波切师兄的声音。过一会儿，大法王师父让他们离开了，留下了一个台湾来的翻译，名字叫陈和慧，曾经是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又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走近，这时翻译说，唐东加波拜见总持大法王。一礼，二礼，三礼。咦，怎么会是这样？当时我傻在那里，这根本就不是大法王师父说的那样，要来拜见这位唐东加波大菩萨求法的吗？而是这位大菩萨要来拜见大法王师父的啊。天哪，我这么笨蛋。这时我激动得快哭出来，用双手紧紧捂住我的嘴和鼻子，怕自己发出声音，但身上照常在颤抖。唐东加波大菩萨一开拜以后，大法王师父显然是故意问的，你叫什么名字？唐东加波。大法王又问，今为何来？我是来向大法王求最高佛法。大法王又问，你是否曾任西藏四大教派总教主？唐东加波大菩萨答，是。大法王师父又问，你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吗？唐东加波大菩萨答，我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今天是莲花生大师让我来向总持大法王求最高大法的。这位大菩萨用英文回答，翻译也一句句跟着翻。大法王说，看在莲花生大师的份上，收下你这弟子。当时我全身都惊麻了，我躲在暗处，发现了大法王师父的真面目，我恍然大悟，我真是全天下最笨的呆子。搞了半天，我还舍近求远，是一个把钻石丢开去捡黄铜的大傻瓜。大法王师父说要来拜见唐东加波大菩萨，这完全就是假的。大法王师父不仅仅只是个大法王的概念而已，其实是真正顶尖的巨圣大菩萨。常人都把自己吹捧得很高，
但大法王师父却把自己说成非常的普通。
啊哈，大法王师父，这下子您跑不掉了。原来您才是法界中最大最大的总持妙觉菩萨，还说自己是惭愧行人，什么要来拜见求法啊？
装装嘛，再也装不了了。
正当说到要学法的时候，我心里想，终于现在要开始传法了，我可以学到大法了，我成功了。
哪晓得大法王说，这里不便传法，上弥陀殿去。哎呀，怎么换地方了？楼上根本就上不去，有人把守着。我心急如焚，但也莫可奈何。听着几个人的脚步声渐渐离去，我只能在供桌底下干着急。
等法传完后，大法王师父和大菩萨又回来了。唐东迦波大菩萨祈祷完后，供养大法王师父一个大红包，大法王分文未取。大法王对他说，这个大红包我不会收的，只留下一条哈达和一尊四臂观音唐卡像。
结束后，大法王师父宣布说，殿门不守人了，把录像也撤了，大家各自离开吧。
等大家都离去后，大法王便说，不要脸的家伙，这么不真诚，道法的人应该出来了吧。
我还在想，是在说谁呢？难道是说我吗？
大法王接着又说，你再不出来，难道要等到缺氧的时候动不了了，来人抬你出来吗？学法哪里有这样子学的呢？这是道法，明白吗？
我当时还没有动。
大法王师父严厉地说，正慧，你太大胆了。我吓慌了，赶紧爬了出来，马上跪在大法王师父面前忏悔。
大法王师父，弟子有罪啊，弟子错了，弟子罪过，罪该万死。
大法王师父说，你还录了音，怎么不拿出来呢？
我赶忙交上了录音机，忏悔说，为了佛法的事，弟子未经允许录了音，弟子罪过。
但大法王师父不应该骂弟子不要脸。
大法王师父说，要脸为什么不正正当当？为什么要把脸藏起来，钻在下面干什么？
弟子的我当场哑口无言。大法王师父慈悲而笑说，这太气太好笑了，求法心可理解，但你怎么可以偷法呢？其心可见，今后利益众生就对了，我不会把这事宣布于众的。你在因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也不准把我收唐东迦波为徒，他来跟我求学大法的事告诉任何人。
当下的我惭愧的无地自容，回答说，弟子遵办，弟子有罪，弟子忏悔，将功赎罪，一定立生，一定立生。
大法王师父说，别再提这件事了。
虽然最后我没有学到大法，但我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么多年来，我一反一复小人心，将大法王师父观察考验所显示的假象当成了真实。
其实，这些都是大法王师父的假面具。大法王师父才是真正法界中最高最大的妙觉菩萨。
一言已道破。如果大法王师父不是用平常人的形象在考验大家选法器种子，那就不会是大法王师父收唐东迦波大菩萨为徒，而被大法王师父说成是他要去向唐东迦波大菩萨求法。这明明是颠倒的嘛。这是一件我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乃至收了唐东迦波大菩萨为弟子以后，照常只字不提。大法王师父教了唐东迦波大菩萨是他的徒弟，反而称赞唐东迦波大菩萨如何了得，大家要向这位大圣德学习，还让很多寺庙设立了唐东迦波大菩萨的供台和供像。直到库顿尊者、雍仲尊者、恒性加措仁波切和我在无意之中暴露了唐东迦波大菩萨是大法王师父的弟子以后，才公开了事实的真相。在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中，才清楚地说明了这件事。唐东迦波大菩萨是大法王师父的弟子。